我觉得第二季目前很意外收到的回响是关于就是台北 lization 的这个主题、欸，
是，
就是他意外的就是回响蛮热烈，
我看到也是笑出来。
你说哪个部分你
笑出来？我看到就是听众回复关于台北 lization 那个事情。
你说听众非常的愤怒，就是台北话这件事。
但是因为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真的好像是这样。
你看吧，就他很多抱怨，比如说台北人就说来台北约喽，
对对对，
来台北再找我吃饭喽。
然后听众
约台北，
搞什么？你以为我来台北没事做、啊，这样就跟你吃饭啊？
这样我觉得我们听众本身也是属于个性比较偏激的一群。
可是他说的也没错啊，就是。来台北约我就是你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突然检讨了一下因为你就是很常讲这一句话的人
我没有上跟人家讲过吧
Really
因为我只是想说如果今天比如说台中人跟我讲说好啦你来台中找我这样我也想说我干嘛去台中找你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让我们一起对为对方着想
影响美好的世界
是
我们上一集你记得我们有讲到产婆跟媒婆吗
怎样
你记不记得以前大学、不是大学就是高中国中的国文会就是考什么实数跟虚数然后就问说请问三姑六婆是实数还是虚数
是实数吧
就是讲得出哪三姑跟哪六婆就对了
我记得是真的有那三姑跟那六婆、欸、
好那我问你哦那你知道祖宗十八代是实数还是虚数吗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要问候你祖宗十八代
我猜是实数
真的耶
他真的算得出来对不对
他算得出来就是你的上一代就是父母然后再来叫做祖父母
所以祖宗十八代是往上算十八代还是上九代下九代
哎、欸，你好聪明哦上九下九
是不是所以你问候人家祖宗十八代其实算不到十八你只能祖宗九代
问得到啊就是假如说你是问他最下面的往下九代
所以你要先从他未出世那部分往回算到就 已经过世那一代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从你现在开始算往上算十八代也是有的、
啊、哦
你懂吗
中间再往上
对
九再加九
对、哦、所以从你上面是父母然后祖父母再来是曾祖父母、
欸、但是问到人家十八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我骂透你们全家三百年前三百年后我都要
都要问到是不是
对因为 我查完以后觉得太酷了他说曾祖父母再来是高祖然后高祖在上面是天祖天祖上面是列祖列祖在上面是太祖太祖上面是元祖元祖上面是鼻祖
哦
所以上上九代就是鼻祖父母你有想过吗你的鼻祖父母可能是某个名人吧、
欸、那这样下九代就是第十八代的底要怎么叫第 十八代的头啊
就是
叫你鼻祖那个人要怎么叫你的鼻祖
也就是说我
鼻
祖
的
鼻
祖
所以子你小孩下面是子嘛下面是孙然后曾孙玄孙玄孙下面是来孙弟孙荣孙云孙跟儿孙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你是可以算到上下就是总共加起来是三十六代
是这样算吗
不是吗
这个数学是对的吗
不是你上九再加九就是上面有十八嘛啊你下面再下九再加九
可是你这样说不合道理因为我也可以往上就是十八代再十八代再十八代
所以我可以上八十一下八十一
也就是说鼻祖的鼻祖的鼻祖它可能就是二十七代这样
我们就是可以上到上面的九的几次方跟下面九的几次方的代这样子是
我今天为什么要以这个问题为开场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很烦人的华人家族关系Emily 她不是上次考了第一名吗
对
然后她同时是全校第三名所以他就
那前面两个是谁啊舅舅要把爸杀掉
不需要啊因为我的人生哲学就是不要追求第一名啊、
oh.
然后他就是勉为其难的考了全校第三名之后然后就被补习班做成就是那个看板人物
有附照片吗
有
真的假的
就是他在补习班的门口然后拉一个红布条然后上面有一个 Emily 这样
比
一个
赞
就是我看到那个看板我整个傻眼我想说我要不要改一个主题叫做我知道你是对我好但是这很尴尬
Emily 有没有收钱
啊没有啊他就是一个善良
的舅舅该帮他谈一下了吧
OK 那
这个是需要有代言费的
今天的主角不是 Emily 今天的主角是 Emily 的弟弟就是我的侄子他就叫做 Ryan、
oh, Ryan
跟大家分享 Ryan 的故事就是 Ryan 最近他是、哎、他小学三、哎、他四年级、嗯、然后他最近迷上了金庸所以他现在开始看《倚天屠龙记》
算是蛮正当的一个嗜好、欸、
还 OK 啊但是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太有文学素养的人所以 我回家我看他在读我就说好那我要来考考你然后我就说来请问一下 张无忌他的妈妈是谁？
殷素素。
对，他就说殷素素，我就说哎呦不错哦。那我就问他说，那
你用这个语气跟他讲话吗？
对，就是这个语气。我说
他有没有很紧张啊 ，Ryan？
他蛮他还好，他这个人他的人生没有紧张这两个人，他跟他姐完全不同，他就是一个处之泰然，哦，不小心考第一名的这种。
所以是不是是不是常常兄弟姐妹间会有这种分配，就是有一个人会有某个特质太强烈，另外人会完全没有这个特质？
我倒觉得可能就是跟个性有一点关系，
因为我听过好多都那种姐姐或是哥哥什么紧张到不行那种，然后结果那个弟弟或妹妹刷到不行那种，我听过好多这种，然后妈妈爸妈就会开玩笑说啊，可能是姐姐或是哥哥那时候在肚子的时候把这些能量都吸走了这样，
好命哦，就是你外婆会说的话吧。
你继续，
我就问 Ryan 说 OK， 那张无忌的妈妈是殷素素，我就问他说，OK， 这题太简单了，我再考一题，殷素素的爸爸是谁？
白眉鹰王殷天正。
对，激动个屁呀，啊！然后他就说殷天正，然后他连续两题都答对，对不对？
对。
这时候我就问他第三题，我说：“所以，殷天正是张无忌的谁？
外公。”
他答不出来。
怎么会？
他答不出来。我就说：“
小四没有教到这个吗？”
对啊，我说：“那你自己想一下嘛，
你
的
妈
妈
的
爸
爸
是谁？”他说：“不知道。”
他决定放弃所有的问题，真是
没有。我觉得他有点他比较夸张，是连这个很基本的他都无法答出来。可是我觉得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是，你不觉得华人世界的就是亲族关系相当的复杂？
没有，那他至少知道这个叫做 grandpa 吗？
他知道阿公啦。
哦，所以他知道这个是阿公，
就是他知道他要叫谁阿公，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没有细想背后的那个逻辑关系是什么，
对，可是不能怪他，因为有时候你不觉得，就是你要现在一月底，接下来要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就很可怕。
我觉得其他亲属说得过去，但是妈妈的爸爸这个说不过去。
可是你扪心自问，你真的自古以来每一次过年你都搞懂所有的亲戚谁要叫什么，谁要叫什么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么复杂。所以然后就是毕竟而且我又是一个八卦的人，所以从小就是喜欢搞那种就啊这个是谁的谁，然后我应该叫他谁的谁这样。
不是，而且因为像你是哈嘎宁，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叫法，像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有一些像国语可能有什么连襟啊妯娌这种就是非常冷门的亲族，
可是那种其实平常生活上不会这样叫，对不对？
可是他们可能会在同一个家族聚餐遇到，然后他就说他是像，他就说哦他是他的大细孙。你知道这个吗？
大细仙是什么？
就是好像就是连襟，
所以哦，
他们的夫
他们的老婆
是姐
妹，
对，就是很复杂，就是在国外不就是一个 cousin uncle 一个 auntie 就把它解决了吗？
对，然后什么什么 in law， 呀、
yeah, ，
对，
只要是没有血缘的就是 in law， 有血缘的就是叔叔阿姨、
某之类的，
伯伯，
对对对 ，cousin，
婚姻上一起阿姨快来照顾我们。最近还有就是我们的朋友还分享了，就是那个有一个网站叫做阿姨我们不想努力，然后里面就有什么台北的阿姨、东京的阿姨、泰国阿姨，然后各地的阿姨，然后
我跟你说那个阿姨真的都是用那个线上的单身女艺人的照片打马赛克之后假装的。
因为你说有一个潘阿姨，
什么台北潘阿姨，那就潘盈子啊，那个照片就是拍你的照片啊，
很失礼耶。
还有什么香港赵阿姨，就赵雅芝的照片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去看那个照片的马赛克，到时候你可以分享给大家现实动态看一下。
我觉得这太失礼了。
你去拿去对他危机之类的大头照，真的就是那个，然后打马赛克变糊，他就故意去取笑他们，他其实是性别单身歧视。
真的耶，我觉得这是一个讽刺。
这样不行，
因为你讲到单身歧视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前一阵子应该一两年前就是在讨论那个多元成家法案的时候，就这事情搞得很轰轰烈烈，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现代或当代家庭有一种重新定义跟解构，
对，
因为他们就说同性婚姻法令的通过呢，就是他把婚姻变成是结婚不结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结了
婚跟姻差在哪，
就是你们有了婚约关系，但是你们不会去改变彼此的姻亲关系，就是他比较像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你不用想象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因为他觉得对于长辈来说其实那个
在法条上的
应该说在实质上实务面他要说服两派他们取的那个中间值就是让他整个法律不去动民法原本的架构然后就是只结婚而不结姻，做到这样子的调整所以说我要讲的重点是，我觉得现代家庭其实在台湾这个多元社会其实就有越来越多的样貌，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从传统家庭传统社会进到现代社会之后，其实这种复杂关系会越来越减少吧，因为家庭的组成本来就单纯很多， 因为像我们以前是那种就是可能
爸妈四合院吗？
对，但是爸妈那一辈是什么？什么一个家庭就生了七八个小孩那种，然后所以就是互相之间，
开枝散叶，
你知道那种就是互相之间那种惩罚惩起来之后很可怕， yeah. 就是这个是谁的谁连来连去很可怕。可是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就是核心家庭就是两个小孩，然后两个小孩之后再生的两个小孩也都很单纯，互相之间很容易搞清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家庭除了这种就是人的性别的或者是各种以外，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环境。嗯，我要呼应一下我们第二季第一集的主题 ，You know my hometown，
OK，
桃园的部分
怎么样？
你去过吗？
我当然去。你是怀疑我们去过桃园这个地方吗？
对啊，你有坐过火车从桃园火车站走出来吗？
你说是中立火车站吧？
桃园或中立都可以啊。
有啊，
我们大桃园国。那你一出站，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
我记得印象中是中立人抱怨的非常严重
，OK， 就是
他们觉得已经来到国外了。
但是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国外就国外啊！因为如果大家有坐火车来过桃园或中立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那个火车月台上的告示牌，他都会写非常多国的语言。
是为什么啊？是那个地方是工业区的关系吗？
呀、yeah, ，就是桃园是一个工业区，所以有大量的外籍移工，所以他们就是变成了一个多元的东南亚文化的一个小社区。
嗯，然后假日的时候他们都会突然放假，就会在那个地方聚集嘛。
对啊，
对，
我有一次在那个火车站附近，跟高中同学约我们去后站吃烧烤。嗯，就他们约的是一间泰式烧烤店，然后想说泰式那应该就是可能就是酸辣口味啊什么之类的。No， 那我走到后站那条街里面，他就是。有点像小叮当打开任意门，你直接来到东南亚。
泰式烧烤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里面的菜单
是什么水稻虾那种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它里面的菜单和料理全部都是泰文的。然后我走进那一条街，它就是一个东南亚街哦。它里面的门牌、路牌，然后还有站在你旁边的人，全部都是你听不懂的语言，然后看不懂的文字。
那你们怎么点餐？
我们要点餐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拿中文的 menu， 我们还觉得有一点抱歉，
觉得来到人家地盘了，这样有点失礼。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桃园这个工业城市它的样貌，就是比较大的影响。可是我觉得近年来台湾的社会啊，就是有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新移民。嗯，就是因为新移民它也重新定义跟改变了台湾对于传统家庭的那个样貌。
而且很多新移民小孩现在都已经出社会工作了。
对啊，
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还在说什么新移民的小孩现在其实就在什么学校里面就读什么什么几年级那种，就现在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出社会了，然后已经在工作，然后甚至带来他们自己家乡的文化。
而且有很多工作，比如说他的贸易是要做东南亚市场的，他都会说 prefer 这样背景的人。
对，
我觉得超酷。嗯、然后东南亚的这个新移民，他现在的比例超高的，好像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占几趴。但是有一个朋友，他的姐姐在当小学老师，然后他说现在小学的班上每一班都会有、哦、对，就是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例外，它是一个新常态。嗯嗯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东南亚的移工文化也改变了很多传统台湾家庭的样貌，是比如我不知道你们家有请过就是外籍看护吗？
有。
那他在你们家的角色大概像怎么样？
就是照顾老人家，行动不方便，然后生活起居需要别人照顾的，就是算看护啦，外籍看护。
所以他仍然比较像是一个看护角色，他没有到就是待很久，然后变家人的感觉。
没有到变家人，可是待很久是也有，因为就是老人家里老人家就是后来都需要照顾嘛，就一直到老人家过世之前。
所以都同一个人吗？
有换，因为他们不是就是几年就要去换一次照，然后甚至是几年之后他可能就不想做了，就还是要换别人，中介就会安排别人来顶替他的位置这样。嗯，对，
因为像我听到是可能法律规定就是每隔几年就要换，可是。嗯好像私下好像有一些些可能有一点灰色地带的空间，是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尽可能的去延长他们在台湾的时间，
好像是要什么定期要回去，然后还什么换证啊之类
的
这种。
因为我听到有很多故事是东南亚的移工到后来已经成为他们的家人，就是也变成是家庭的一部分。嗯嗯嗯。然后有几个很有趣，就是你要我一开始不是问你那个就是很复杂的亲族关系吗？就跟你分享就是我们的听众杨梅庄小姐的故事。嗯，杨梅庄小姐他们家就是有一个请了非常非常久的看护，然后他们是出生在就是那种传统的客家家庭，然后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就是超庞大的家族聚会、嗯、然后他一看到人都傻眼，因为不知道叫什么，然后那看护还跟他说那个叫八公他
还会提点他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他好重要、哦，
他比他还了解，
他就是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的秘书
呀，
yeah. 就出席宴会场合跟你说，哎、欸，那个是谁？
而且我最近在 PTT 和 Dcard 看到，就是有非常多的东南亚移工在台湾以后攒了超多钱，就是变得非常有钱。
这就是他们来这边的目的啊。
可是他们的有钱是说，假如说像张小姐他们家的移工是他在台湾存钱之后，就在印尼买了一座山给他的家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都还在合理范围内，可是有些真的太不合理了。比如说他的薪资水平跟经济水准已经高于台湾人许多，他过年的时候会包红包给张小姐，
哈，
是不是很酷？
有赚这么多吗？
Yeah, 就是我
他有没有做黑的？
因为我看到大家去看一下，就是在那个就是 PTT 和 Dcard 中有分享，就是东南亚的移工来台湾之后到底多有钱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很夸张的案例。
可是他们的钱不是都会寄回自己的家乡吗？
对啊，可是他就是在台湾还赚了更多，然后他就是自己也有消费，就是比如说他们我看到是有什么精品店的店员说，他们东南亚人都是直接几万块几万块这样买，然后从来不杀价的。就是
我知道他们消费力很强这件事情，
对，
有
两派案例，就是有一派是极端清苦，真的在台湾过得非常非常辛苦的，这种也有，
对，
可是有另一派是就是超级有钱到一个不行，就是在台湾也可以就是横着走。
对，我有听说就是他们花钱蛮花不手软这件事情我有听说过，但是我没有想过就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积蓄跟同时又花钱花很凶这件事情可以不冲突，还是其实这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说就我觉得是个人造化，就是你遇到怎样的雇主，
对
啦，
他看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你怎样的工作就是也会有一点影响。
对，
然后比如说像张浩杰他们家的那个移工朋友，他就是在他们家非常非常多年，就是也变成家人，你看他也可以帮他指点说过年的时候那个谁要叫谁。然后比如像我看 YouTube 啊，就是那个钟明轩他有拍一个影片，就是叫做达尼小姐，就是达尼小姐
他们家的那个，
对，就是达尼小姐，她是也是印尼的一个
看
护
吧，是不是？
然后照顾阿妈，然后她在他们家也是一两年吧，然后都像家人一样。
她
对，
她很回印尼，
她很回印尼的，这就是其实到后来，她又跟她一起合拍一些，就是开箱一些 vlog 啊什么的，就是很有趣了。
而且不是就是说那些外籍看护很常是其实是帮家里的就是男女主人照顾家里的小孩，其实有时候他们的关系比爸妈跟小朋友还要亲。
对，
我有听说这个情况。对，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去汤姆熊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外籍看护，然后就带着一个小朋友在那边教他玩那个就是那种丢三颗球然后抛接，然后他还会教他印尼文，我就觉得超酷的。
因为我有听说那种就是信仰回教的外籍看护啦，就是在家里带小孩的时候甚至还教小朋友一些回教相关的礼仪。那当然这就是看家长，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没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那有家长就会很害怕，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接触到异文化会让他的小孩变得不一样。所以其实这种案例好像常常在我们身边也是有出现。
然后我还有看到一个我的 IG 的那个追踪者啊，就是他们家有一个菲律宾籍的那个算看护吗？叫做米秀，然后呢？
米秀是中文的，
对，就是他的名字叫
Michelle， 然后变米秀，
something like that、oh.。然后米秀，他说米秀在他们家十年，然后因为他们家很小，也没有就是多的房间，所以米秀就是跟他睡同一个房间。他们两个人已经睡在一起十年了。米秀是他的室友，是他的家人，也是他的 best friend。他们会吵架，还会打架。然后米秀是菲律宾人嘛，所以还会用英文骂他，然后他还会用台语互呛。然后他会每天帮他煮宵夜，然后他们就像朋友一样。然后就是他们 po 了很多的米秀的动态之后，还累积了很多就是米秀的粉丝。然后他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他们还召集米秀的米粉们。就是还有一个
米粉，
到米粉们就是帮他办一个 farewell party， 然后他们那时候其实就有想过，就是有没有方法能够让米秀的长久留在台湾？可是他们研究了很久之后，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帮他安排结婚，所以他就帮米秀安排了非常多次的相亲。
所以他是不可能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技术性留在这个地方，居留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听看起来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台湾我看到家庭改变的第一个面向，就是东南亚的移工去改变了就是台湾的传统家庭社会。我觉得第二个当代家庭的一个新案例就是所谓的开放式关系。因为你记得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聊过就是那种山中情侣的故事，然后
是
意外引起超大的回响，
大家都好意外哦。
Yeah, 后来就是我的一个听众朋友 Ashley 他就跟我分享了另一个故事，就他们有一群露营的朋友，然后他们那个露营的朋友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他们就是壮士亲密，
所以后来我们才，他们就问他说，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个女生是他爬山的女朋友。那我们就说 What？ 什么叫爬山露营的女朋友？他就说，因为他在市区有另一个就是比较文静内向室内的女朋友。对，就是他们有，
那互相是知道对方存在的吗？
我不知道哎、欸，可是
反正领域不一样，就完全井水不犯河水，没有机会相遇。
我不知道，但是有另一个互相知道对方存在的案例，是我们的一个学妹
啊、哦，怎么样？
你记得吗？就是有一个同学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学妹跟学妹的男友他们是远距离，嗯，然后那个男方在国外，然后那女方在台湾，然后有一次我们的同学就是知道他们，因为他们这一对 couple 是非常的甜蜜，然后很喜欢在社群放闪，嗯，所以我们同学一直以来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一对稳交的情侣。就有一次他就是在宿舍的附近一打开门就看到那个学妹牵着一个男生的手，然后他们两个人一对眼之后他立刻把那个男生手甩开，然后就非常的尴尬，就是空气一秒凝结、嗯、然后结果后来事后那个学妹就跟我们的朋友坦诚说他们就是属于远距离的开放式关系，就是他和那个男生还是情侣，但是那个男生在国外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在台湾有一个男朋友，然后他们四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存在。
这是学妹的片面之词吧？
有可能哦。
对啊，因为很有可能这样讲，但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开放式关系最尴尬就是到底是谁说只是开放式关系的，就是
一个定义。
你们对你们是双方都有这个认知，说我们的开放式关系到哪一个程度吗？比如说是只可以精神式的出轨，还是说是可以肉体上出轨？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啊，恋爱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两个人讲好就好。但重点就是，所谓开放式关系，你们两个人到底有没有互相讲好？会不会其实你们俩定义根本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说我们是开放式关系，然后我的认知是你只是跟这个人打打炮、嗯，然后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纠葛，那个我觉得 OK 这样。嗯、但殊不知他是直接叫另外一个对象，然后他觉得有两个对象，就是那种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那种，他觉得那个才是开放式关系、嗯、然后这种时候其实两个认知就已经不一样了，这种很容易到时候就有一些争执嘛。
可是你这个是所谓的片面之词嘛，我有听过另一个案例是他们真实的就是两方的共识，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爸他们家的谁啊，就是他听到的那个故事是他们爸妈离婚，然后但是却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然后爸妈已经离婚之后都各自有男女朋友，然后但是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同住一个屋檐，有可能是碍于经济考量，就是可能也没有钱多买一个房子，所以就还住在一起。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场讲到的这个复杂的亲族关系，就是因为他们过年哦还是会一起当成夫妻的身份回家吃饭，因为他们觉得长辈会介意这件事，
有可能没有跟长辈讲，
所以他们就这样当了十年的假面夫妻，
对对，
就他们两个人完全都在家零互动，然后不会说任何的一句话，可他们只要到除夕夜就是要一起手牵手回去吃饭。
可是这样很专业，我觉得
很专业啊。而且你知道那个尴尬点，我就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各自去跟各自的男女朋友住，为什么要住在一起？然后他就说那个妈妈她的新任男友是邻居，就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的。
可是他们其实互相知道吧，就是他们现在假装是夫妻的那个、啊、实际上不是夫妻，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的另一半是谁嘛，对不对？
他们全部都知道啊。
对啊，所以 那这样有什么好尴尬的？
没有啊，他没有尴尬啊，只是说他们每十年来每一次过年都必须要上演这一出戏。
但我说那可是他的妈妈男朋友是邻居这件事情的尴尬点
啊、尴尬点是街坊的部分，就是因为可能街坊邻居可能也会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流言蜚语
哦，街坊们也不知道这对夫妻其实已经貌合神离。
对啊，可以带来一首梁静茹的《勇气》。
哎、欸，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是把当这个人的老公跟当这个人老婆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工作。
嗯哼，
就是所以
上班的概念。
对，所以我必须要因为怕麻烦，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过年的时候这是我上班的时间，就是我要扮演他的另一半，然后陪他出席
交妻吗？
陪他出席家庭场合，但是不会有那种甜蜜的结果。他们就已经确定，就是这是一个。
Okay，
可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好啊。
可是你看，回过头来讲，就是为什么他们当十年的过年假面夫妻，就是因为过年这件事情真的太 annoying 了，就是它会让别人就是有很多痛苦的尴尬时刻，
而且不想要解释，
yeah，
太麻烦了。
你又不能回说 BJ4， 就是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对，因为搞不好你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到时候你的家里的长辈可能就会说你新任的对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之前你已经离了的那个对象又拿来做比较，然后就有很多不必要麻烦，然后反正现在这个就是 大家都已经知道木已成舟的事实，就是他是我的另一半这样。那就这样子
好了。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也差不多要过年了，我们今天的后半段的这一 part 就是要跟大家说如何急迫过年的各个问题。
来，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Aaron 啊，你有没有交女朋友啦？
没有啊，怎样？
怎么还不交啊？
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你这个问题的人就被吓到的感觉？
因为你不会，你会这样对亲戚说吗？
我就说没有啊，怎么了？
他就说啊，都年纪都那么大了，怎么还不交一个？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看缘分，勉强不来的。
哦啊 ，Aaron，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哈？
就跟之前一样啊。
什么？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是不是？
不是啊，因为你的工作并不是三言两语，你很简单解释的、啊，那亲戚可能就是不懂、啊。
我就简单说翻译。
哦，
对，
那
英文的。
哦，那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嗯，
这个东西就不一定看案量。我觉得好处就是我的亲戚没有这种失礼的亲戚
啊、哦，这就太失礼了这种。
哎、欸，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的亲戚们互相之间也觉得在过年的时候问这种问题很无聊，
所以大家已经慢慢有发现不要这么白目了。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家并不是那种就是真的那种一年才见一次的亲戚，就是这些过年的时候会见的亲戚、
啊、Aaron 非常难约，因为他平常就是三不五时都有亲族的聚会。
因为我说我们家虽然是算单纯，但其实我觉得相较之下算是关系还蛮密切，就往来互动还蛮密切的。就
你们哈嘎宁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跟客家没有关系，就是家庭的那种观念跟传统吧，就可能刚好我爸妈家之间那种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你有高于那个平均值，你们家的家庭？
我觉得有欸，就是
我觉得你高出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要我之前很爱嘲讽你，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约下下礼拜要去哪里玩，如果是外县市的话， Aaron 就说哦我不行，我那天我表姐结婚，我堂哥搬家，然后外婆生日，
或是某个长辈什么结婚纪念日，他们又要办桌请大家吃
饭，干我们屁事，结婚纪念日
之类，就是他们要找一个名目维系大家的感情。
他们真的很喜欢就是从中作梗，
也没有从中作梗吧。
欸，我最近看到一个地狱梗图，就是有一个阿公跟一个阿妈就喜欢把两个小孩凑在一起说，来 Aaron 你去跟 Billy 站在一起，你们比看看谁比较高，他就这样把他凑在一起。然后第二张梗图就是 Billy 跟 Aaron 就各拿了一支针说，阿公阿妈看看你们谁的血糖比较高，然后追着那个阿公阿妈说他。你觉得过年就是很多这种尴尬的 moment 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因为我是后来跟别人聊天才发现，我们家人好像跟其他人相比之下好相处很多
啊， oh.
就是不会问那种就是什么时候结婚，怎么还没有对象，一个月赚多少钱，哈，你要怎么赚那么少，要不要换工作，就这种话题在我们家是比较少出现的，而且就是那种，就我的观察，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亲戚朋友们出去之后。就是会认真的抢着付账这件事情，
对啊，
对，但是因为我
一场戏、啊，
我后来听到很多是一场戏，但是我们家好像是认真的，就是要付账、
哦，
就是他们是认真的去抢，然后会因为像我有时候看我爸妈的表情跟反应，他们就会觉得很懊悔，今天没有抢到，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今天被谁请了，然后就会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聚会吗？就是因为
要请回来，
对，要请回来，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次这样被请很不好意思，就所以下次要再用一个名目约大家来吃饭，啊，这次换我请这样。
好好、哦，那我可以入赘你们家吗？
所以我觉得我是后来跟别人聊天之后，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跟亲戚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有很多虚假的场合，
对啊，
就你要假装抢付账，假装很懊恼，但其实私底下就是大家。分开之后就是翻白眼说，哦，好险今天就结束了。
不是因为你知道亲族聚会的那个有时候讨人厌的地方是，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长辈，如果他不是像你们家这么的 peace， 他可能很烦。可是，在过年人家都说是一个就是很欢乐的时节，你又不好意思说出什么口出恶言的话，
就是你要陪笑了，你必须在那个场合陪笑。然后
还有一个尴尬是，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 cousins， 就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可是你们长大，你们十年没见，其实也不熟，而且大家都已经青春期过后开始上班了。就我有个朋友，他是古亭的一个听众，他就是回到那个小时候家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来，你去房间找他玩。他”
他
你们去房间玩，
为什么要这样？
他是以为他们房间有纸娃娃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他在那边滑手机吗？
就超尴尬的，因为你一直滑手机，还会被念说你怎么一直在滑手机。
所以家长没有意识到小孩已经长大了这件事情，
对，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你永远就是小孩。
没有意识到小孩月事已经来了之类的，
尴尬。所以我现在问你了，那最后你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了，你觉得如果说在今年的过年，大家就是要讨个避免家族的纷争跟冲突， 那遇到这种尴尬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已经都很会了吧，就是你真的不想回答的时候，你就说哦没有啊，就打哈哈带过去就好了吧。
哦，
就比如说那种赚多少钱，你就说你就随便报个数字也可以啊，你就说哦五万、十万。你说他也不会，他也不会说你薪资在哪来我看。
没有，可是我的
扣缴凭单呢、啊？
你以为后来发现那个亲戚在国税局上班，
他根本想查你的税，查你的账。
没有，我后来的沟通策略就是我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如果大家今年可以用到的话，
来
就是表示附和与同意。
怎么说？
比如说他说莉亚，
我来，
好，状况是开始 action。
哎，莉亚，好久不见呢。
哎，金伯，好久不见。
啊，现在怎么样？你现在几岁？到底多大啦？
啊，29岁。
啊，真的、哦？哎，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哎、欸。
哈，怎么还没有女朋友？
等你介绍啊。
他、啊、真的啊？你喜欢怎样的？
都可以，我觉得就是感觉。
我跟你说，明天我们会去你那个叔公家哈、嗯。你叔公家那边有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28岁，乖巧，在做公务员。
好、啊。好，
可以哈，可以哈、
啊。
我听说他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啊，你没有男朋友。
好，谢谢金伯。
那明天你真的要去跟他见
面？当然不会啊，明天我就消失了，懂吗？
所以在现场就是虚应附和，就是随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然后毫无原则，他说什么我都 yes。
好，
你觉得我这个策略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连番来的话，可能会顶不住。就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啊！你初一的时候没有看到金伯，你初三不会看到金伯吗？
不会啊！
哦，这就是一年就见那一次，是不是？
Yeah, 一年就一天。
哦、那所以金伯也是说啊，因为你看他明天根本不会带你去找叔公的那个，
不会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就大家都很假，
就是一个假面人生。
所以、啊、那可是如果遇到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是奶奶好了，
嗯，
就是比如说你除夕初一可能都会见到奶奶，然后奶奶再跟你做这个公事，那这样怎么办？
奶奶目前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她的记忆力有点衰退，因为她一直问我说，
那我们听众朋友认真问题怎么办？
听众朋友
假设这种虚应付，就是那种就是啊，比如说是什么大伯，
嗯哼，
那种就是什么从小年夜、除夕、
哦、
初一，
我跟你说
都会遇到那种怎么办？
为什么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没有一个人是会重复遇到两天的。
哦、
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那种就是会长久遇到，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初二之后要立刻安排一个旅游，
是不是就要直接消失在这个地方？
哎、欸，你知道很困扰，因为我去年就是使出了这个杀手锏，就是我去年在 COVID-19 爆发的前一刻前一个月我就搭飞机去了菲律宾，
而且上班族有一个借口就是说因为只有年假这么长、
yeah.
就说因为没办法只有年假、啊、你就赶快先过年前就回去看那种长辈包个红包什么之类，你就可以结束过年的那种行
程。这一趴我也没有，
直接省略，
直接出国，就机票买了就走。
好，
对，就你看啦，今年就是这个疫情的持续，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出国，
去绿岛好了啦。
对啊，
去澎湖也可以啊，虽然风
很大。对，要怎么办？
就去澎湖。
我觉得现在好像要先订，
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你是今年打算用这种方式逃避的人，我觉得你已经来不及了。
好了，那你就是本岛找一个小民宿，比如说南投的山上某一个民宿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就是想办法，如果真的要的话就想办法安排。可是、
欸、我跟你说过年有一个很难、
欸、可是国内的话家人就会说怎么没有约一起去。
哦，因为是跟朋友一起。
哦。
可是你知道这个 challenge 就是可能有些人，比如说像我的那个 level 可能是就是可以就是逃离或者说出去玩，可是我知道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家庭是这个不能当做一个借口。
对，就是说过年
怎
么
可以
安排？
对，
明明就是要吃团圆饭，你怎么还出国玩？
对，可是有了这个困扰以后，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种很 free 的人啊，会约不到人，就是因为你会想说你要找谁出去玩，可是他们说哦不行，因为我们家要干嘛干嘛，比如说 Aaron， 他可能他们家又要扫墓。
过年没有在扫墓啦。
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家感觉就很爱扫墓，然后
就是做一些传统，就是一些吃年夜饭啦、拜拜啦那种。
那客家人的过年有什么是其他人没有的
吗？欸，我觉得这跟客家人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就是要拜拜啦，然后什么要准备一些什么祭品啊什么之类，这应该大家都是吧？过年的时候
就是要一直拜拜，
就比较传统的家庭都是这样啦，就是要拜拜，然后要去什么跑一些活动什么的吧。
跑一些活动，
就是那种什么要去，不是我跑了，就是长辈可能就要去哪几个庙去拜，然后什么酬谢，比如说酬谢这一年神明的照顾，然后之后要再给那个什么，希望明年也可以继续保佑大家这样子。
有啦，就是比较传统，因为到我这一代，我们都还是会经历这些
仪式。对，就是长辈们会分工说什么今年现在要谁要带着什么东西去哪里，然后做完这个流程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去拜拜，然后 补一些运啊，然后安一些太岁啊，各种部分，
对，
这部分都还是会有的。
对啊，所以就是看家庭吧，每个家庭要的工作不太一样。
好吧，那 总体来说，你个人喜欢过年吗？
我自己蛮喜欢的、啊。
为什么？你很喜欢那个 family 的感觉？
不是，我真的是希望就是有一个休假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前提是因为对我来说，过年是真的可以休假，就是我不用应付那些就是奇怪的亲戚跟工作，因为我们家亲戚是真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我没有面对你刚才说那些，就是会一直问一些很 annoying 的问题，这种问题我比较少见到，所以是过年的时候真的是跟感情还不错的亲戚，就是在就是某一个家里面休息。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会长时间的霸占米宝吗？
不会，米宝是我姐的小孩，然后他未满一岁，
很好、欸，
他今年第一次过年呢、欸。
所以呢，
他上次过年的时候，他还在我姐肚子里呢。
哇、wow、哦！
所以就是也不会长时间霸占他吧，因为小朋友还是很需要睡眠时间。
我们上一次节目的 ending 有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 Aaron 他在我们节目上架前，他也不知道那一集内容到底会变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就是录、
啊、
完以后，我就开始剪，然后剪完我就上架。然后上一集就是我们后面其实聊超多，可是主题就是跟那个前后，我觉得相对那个笑点
涉及一些个人隐私，不想让你们知道。
Yeah， 所以后来就把它剪掉，然后就有听众反映说过于仓促，
而且就是前面一小段就还有一个配乐，然后就配乐完讲两句话、uh-huh. 就直接下中场音乐。
好啊，那我们这次就来一个正式的，就是跟大家拜个早年。
这么快就要拜早年哦！
我跟你说，我的兴趣是跟别人拜早年，我一年十二个月都跟别人拜早年，
所以这一集有可能是过年前一个月释出，也有可能。
对，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在农历七月也会说，那先跟你拜个早年，或者是探望一些健康的朋友，然后祝他早日康复。
你说农历七月的时候跟人拜早年，
就是我很喜欢在各个时间点跟大家拜早年了。
所以就是刚过完年，你也会跟人家拜个明年的早年。
对啊，明年是什么牛年吗？
啊，牛年快来了，那牛的吉祥话是什么啊？
祝大家就是。扭转乾坤，
对，扭转乾坤这个不错。
OK， 那就新年快乐喽！
新年快乐，拜拜，
拜。